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仅仅一个眼神，于是我整个人都凌乱了。难不成花木兰还真的要和我结婚吗？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女人那双犹如寒星般的眸子，试图从中找到一点点开玩笑的痕迹或者情绪。然而我失败了。花木兰的神情分明是认真的。她竟然是认真的。于是老子就想不通了。为什么呀？我长得帅吗？20年来我每天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对镜子照啊。找了20年，我也没发现自己有一丝能让女人倒贴的本钱。尤其是这女人漂亮的一塌糊涂，仅仅往那一站，便是祸水倾城，滔滔不绝，一发不可收拾的架势啊。那么我要钱？想想收购白臂刀之后，我银行卡不足6位的余额，我顿时狠狠地否决掉这一点。老子买不起 LV， 也进不了高端酒会，所有存款购买一辆豪车的轮胎啊，就这点能耐还能让女人看上？那么我有才华？琴棋书画，除了棋我其他都不会。书法估计以后啊，有了儿子给儿子签名呢，能让老师误以为是孩子自己签的。至于棋的话，我仅仅会五子棋而已。综上所述，我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现不了任何讨女人喜欢的成分。那么她还要嫁给我？我努力地睁大自己眼睛，让自己看起来无辜一点，萌一点，然后问道：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？花木兰扬了扬好看的柳眉，似笑非笑地说：怎么，难不成你不愿意啊？他这个问题倒真是问住我了。愿意吗？说实话，我真挺愿意一辈子守这么一个女子，虽然人鬼殊途，虽然她永远也不能像正常女人那样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，但是就因为她带给我那种莫名的悸动以及初见刹那的深刻烙印，我就愿意这一辈子与她厮守。可能很冲动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冲动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只是每当我想起壁画上他依偎在那个男人怀抱里的画面，我的心里就一阵阵刺痛，连心都在滴血呀。我过不了这一关，虽然我是个屌丝，这一点我从来不否认，但是我觉得我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屌丝，最起码我有自己的尊严，不会像很多悲情备胎一样，当心目中的女神在玩累之后找上他的时候，仍然会屁颠屁颠地答应对方，哪怕他明明知道对方并不爱自己，只是单纯的想找个好男人嫁了而已，但仍旧不可抑制的跳进对方给自己挖好的柔情陷阱里面。这样的事情我永远做不到。我可以接纳一个女人的过去，甚至包容，但是我永远不会接受我的女人心里仍旧喜欢着别人。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，哪怕我再爱她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会见斩断情丝，哪怕最后心疼的是疼死我自己，这也是我始终都不会改变的选择。因为我是男人，我有自己起码的骨气和尊严。我心里略一琢磨，最后还是决定开门见山的和花木兰好好谈一谈。于是我就干脆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。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你果然还是你啊。哪怕世道如何变迁，人命如何轮回，你终究还是那个不忘初心的你。花木兰听我说完这话之后，轻轻一叹，说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话，然后她很认真地看着我说道：你放心吧，你所担心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的，我嫁与你为妻，便一世都是你的妻子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容不了别人。听他这么说， 我心里才终于舒服了一些。我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发现他并不是在撒谎，才终于答应了下来。走吧，和我去见见你那个朋友吧。花木兰说道。他现在好歹是个小天师了，如果拼命的话，血如和铁柱未必能挡得住他，真伤了也就不好了。铁柱就是那个为花木兰守主墓门的男鬼了。我觉得他说的在理，于是点点头就答应了下来。花木兰一挥袖子，顿时晨钟木门轰隆一声就打开了。果不其然，青衣正在木门前恶斗血如和铁柱。青衣整个人变了个样似的，一改平日惜字如金的样子，壮若风虎，不断猛攻血如和铁柱，被打得连连后退。四周张金牙、吴胖子和罗莎他们几人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这里，成犄角之势围着血如和铁柱。看样子只要两鬼稍微露出破绽，他们就会立马上去补刀。花木兰猜得不错，果然在这种情况下，血如和铁柱不是青衣的对手，身上的阴气都消散不少，估计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，恐怕用不了多久他们两个就会魂飞魄散了。只不过青衣看起来也有些狼狈，一身长袍到处是破洞，身上血迹斑驳的，只不过那些血迹全都干涸了，看来应该不是和血如他们恶斗时候留下的，不出意外应该是被那具飞尸和尸煞所伤。看来在高仙芝的琢磨室里，青衣应该经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，否则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。事实上从我认识他到现在，从没见他这么狼狈过。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，看着青衣说，虽然招招凌厉，却掩饰不了他已经快油尽灯枯的身体状况，所以他才杀机毕露，想尽快结束战斗。他的身上阴气很重，估计是用道门的请神术，请了他现在无法承载的阴间大能，恐怕最少也是两个鬼王上身，才能让这小天师变成这样的。说到这里，花木兰狠狠推了我一把，说你还不会去阻止他们，继续这么拼下去，血如和铁柱会魂飞魄散不说，你那位朋友也会就地成人的。花木兰这么一提醒，我终于反应了过来，看着打得难解难分的双方一时有些犯难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咋帮啊？犹豫了半天之后，看着两鬼和青衣杀得都红眼了，互相下死手，我知道事情不能再拖了，要不然可就拉不住了。于是当时我就大吼了一声停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一下子冲到青衣和血如两个鬼中间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，我是拼着被他们误杀的危险冲上去的。好在青衣和血如他们有分寸，适时收手，各自后退了。不要打了，大惹冲了龙王庙了，我苦笑说道。虽然血如他们俩对胖子没什么好感，但绝不是敌人，各自退一步。我是调停这场纷争的最佳人选，和青衣有关系，和血如他们也有关系，我只能站出来对青衣说了一遍我和花木兰的会面内容，青衣这才终于罢手了。看着双方的火药味终于消散了一些，我连忙拽着青衣就问起我们从高仙芝墓里逃出来之后发生的事情。听青衣说完之后，我才知道青衣为了对付尸煞和飞尸，竟真的一连动用两次请神术。好在是收拾两个脏东西了，高仙芝墓里的煞气穴也被填上了，然后青衣循着我们留下的足迹就跟了上来。因为火力大的都被我们吸引了，所以他这一路上也没遇到什么状况，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这里。听胖子他们说我被墓主人带走之后，青衣二话不说就来抢人，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，我亲眼所见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干自家人。眼下 十绝凶坟的十座提供煞气的坟墓都被破坏掉了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十绝凶坟已经完蛋了。至于主坟的话，我们压根就没准备进去。要是听完花木兰说的主坟的凶险，我们还去的话，那才真是脑残了呢。张金牙他们说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于是开始商量着离开的事情。我一看这个顿时着急了，连忙叫道：哎，别呀，你们先帮我证个婚行吗？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